哦，做那个什么直播主 YouTuber， 那是一个工作吗？这些年轻人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大家都说直播主很赚钱，切，哪有那么简单。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直播平台真的像你想象中的色情满满，它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资料不是空气，怎么会外泄？哎呀，资料值钱吗？通通送你啦，随便啦。
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而人性是最大的漏洞。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科技社群敲敲门，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欢迎收听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小黄老师。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礼拜六的上午啊，真的非常适合来聆听科技社群敲敲门哦。我们希望透过对科技与社群趋势的发展，带各位能够更认识科技跟社群的一些产业内的很重要的关键事物。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关键的事物或者人物呢？这礼拜的这位受访者，我自己也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因为呢我跟他完全是一个网友的概念啊。那因为我一直很关心的科技跟社群的发展，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找到很多对科技跟社群有钻研的一些伙伴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前一阵子呢，刚好我在做很多资料查找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段影片。那这影片呢，其实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讲者在分享哦。那他在分享一些他的观念。那当时我看到他的影片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蛮特别的，而且他讲的主题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深度，又在思考说为什么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社群的一些内容的分享上面，竟然会因为一般通常都是什么比较搞笑啦，或者是走的是一些比较有自己聚焦的议题哈。那我看到这位讲者，他谈到的其实是蛮生活面向的，可是在谈当中呢又言之有物，所以我就决定呢邀请他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这位我看见的这位讲者，经过联络之后也查找了他的资料，发现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位呢叫伍靖凯，靖凯呢其实很年轻，不到30岁，可是他已经连续3年哦，每年都受邀来开设这些这个针对企业或公部门的这些课程的讲座。那他在影像的创作跟行销上面非常的这个有他的这个强项，目前是6家公司的行销顾问，这么厉害的年轻人。好了，我们赶快有请他的出马，来，我们欢迎一下伍靖凯，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靖凯。那诚如刚才所提到的，我目前年纪其实没有很大，今年好像27岁，然后有在这个从事企业行销顾问、还有行销讲师以及影像制作的工作。
是，靖凯，我不确定其他人知不知道你这么年轻哦，但是小黄老师知道说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吃惊，而且很开心的是他其实是我们世新的杰出校友哦，还跟我们的温院长是好朋友，因为温院长也对小黄老师照顾有加了哈，所以这个节目谢谢温院长帮我们加持一下。那靖凯，可不可以跟我们真的是介绍一下，因为我看见你的背景的时候，我其实以为哇，你年纪可能有一点了，然后可是后来就发现你真的年纪很轻，那后来才知道说其实你大二的时候就考上了街头艺人的证照，然后大四的时候就帮这个浩浩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线上的学校就开课了。哎，这样子的一个历练，我想真的是蛮特别的，帮我们大家再说多一点点关于你自己的自我介绍好不好，跟你自己跟这些专业的相遇，请。
好，我自己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教会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然后他们有一些大学生在这个台上玩乐器，那当时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其实算是一个小混混吧，就是可能在学校的课业都是倒数第一名或是倒数前三名，然后就总会想要有一种被关注的需求，因为我们这种比较属于弱势或者说相对 没有太高知识涵养的学生常常会被人家遗忘。那么我们早期在这个青春期的表现肯定就是用抗争的方式让大家关注我们嘛。然后我在这个国中高中比较积极参与教会活动的时候，发现那一群大学生好像在台上透过音乐的方式表现自己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学。那么因为其实跟他们的关系也处得不大好，所以我在教会的时候都是等他们练完之后，然后大家在休息用餐，我就偷偷跑到台上，然后拿起他们的吉他或鼓棒在里面自己练习这样子。然后只要他们发现我在练习了，我就会放下鼓棒放下吉他，然后又回去躲在角落。那总之就是让我在比较深度的涉入音乐领域是高中加入社团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很理所当然的在大家的这个目光之下拿起吉他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零开始学习。那在高中的时候就加入吉他社，然后有很长期的表演，所以我高中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吉他老师。对，所以接触音乐领域就是从高中开始的。那么至于说在这个大四的时候跟哈号课程平台合作这也是基于一个蛮特别的缘分吧。就是我自己在早期其实很厌世，可以说我是愤青吧。那 我坦白讲，就是我当时会开课的原因就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开课的另外一个老师教的东西好像我自己觉得就是以我一个自学者 来讲，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教的比他更好，所以我因为这个愤怒之下，所以就自己这个自立门户开了一堂课。那坦白讲就是当时是一个比较愤青 的状态，是说我要赢过他，我要教的比他好，所以才开设。那影像接触的部分也是在我大四，因为非常热衷音乐，然后刚才有提到我大二的时候考取了街头艺人证照，然后在大二大三大四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来讲相对来讲会比较松懈，因为我大三大二就已经在各个企业都有实习了，所以大四当大家都在实习或准备论文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去接太多实习工作，就全职在做音乐创作。转捩点是在我街头表演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即便我在例如说端午节三峡老街然后表演一整天，那一天的人流可能顶多也就几千几万人，不过我自己看到网络上很多国外的影像创作者或是音乐创作者好了，他们的影片总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几千万的流量，所以我当时就想说不然我就舍弃线下表演这个小流量的地方然后转移到网络上。那确实在2016年做出一系列的创意的音乐短片，然后一年在媒体上曝光的次数达75次，所以那算是我第一次肯定自己在自学影像上的一个小小的成就，所以导致我现在都持续的在从事影像制作的工作。
自学吉他、弹唱等等啊，然后
是
大四也有机会开始去做一些影像创作的这样子的一些课程的教学了哈。其实你基本上是一个很实践型的嘛，因为我看到你的好多的资历介绍说你还担任六家公司的行销顾问，然后或者是你平常就是讲者，所以我以为啊你有在企业里面工作过，可是你刚刚竟然跟我说你竟然没有在任何的这种所谓的专业组织里面工作，我有点吓一跳。我想说那没有在这个体制里面被折磨被淬炼，怎么有办法成为这个职业讲者，甚至是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商业的摄影工作者嘛？那我真的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对你来说一种学习的这种养成很关键的这个地方吗？
坦白讲就是 我个人认为在所谓的大企业工作，这其实是在追求一个典型的成就，也就是我今天如果但凡跟你讲说我曾经在苹果公司有工作过，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一个 somebody 对不对？那事实上因为早期我们要这个让大家看见我们的才能，其实就必须把我们的这个才能刻在我们的履历上面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平台的兴起，让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一样的载体或是媒介去表述自己，就诚如我可能做一支影片，然后可能这个上了几家媒体一系就有可能一系爆红，然后让大家认识到原来伍靖凯的脑袋是有东西的，而即便我的履历上并没有刻着我是这个伯克莱音乐大学毕业的或是台大毕业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就是网络是让我们可以不要去追求那一些长辈或是社会期待我们的典型成就，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哪怕是点的作品，然后让别人看见，所以我们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这是我觉得跟 传统比较有区别的。所以坦白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但坦白讲，因为现在的注意力也相对来讲都集中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有实力有才能的人，是相对更容易被看见的。
但是讲者这件事情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你现在的讲座的重点应该会是跟影像创作比较有关系吧，还有就是社群行销有关，帮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呢，你又怎么样就是成为一个职业的讲者，然后还可以去讲这些我真的觉得还蛮专业的东西。
好，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我认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这个可以透过网络变现的时代，他都应该要具备一项技能，就是口语表达技能。我常说在一个企业或在一个团体里面，能够成为领导的是谁？肯定不会是那个技术最厉害的，而是那个技术可能达 80%这个 PR 80%的人，但他同时又很会口语表达。那我觉得讲师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在市场上我相信有更多比我会做音乐或者做影片的那些更专业的本科系毕业的人，但是他们可能就是缺乏了口语表达能力，导致他们可能没有讲师这条路可以走。那我之所以到后面会从这个原本是做音乐的，或者说做个人影片创作到变成讲师，那当然刚刚有提到我在2016年做了一系列的音乐短片，事实上在网上有很大的流量，所以透过这个媒介让大家认识我，然后他们可能清楚说我除了会做影像，除了会做音乐以外，那我刚好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差，所以结合了影像的专业技能再结合了口语表达技能，导致我变成一个讲师。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才开始走这个讲师的路吧。
因为呢，我也是刚好前阵子呢，刚好被社群媒体，例如像类似像脸书或者等等这些推播了靖凯的一些影音的内容。那这些影音的内容，我看来应该是有放在 YouTube 上面，对不对？然后也在脸书这个社群呢，它所谓的这个 Watch 的部分呢，也被推播上来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内容，往往说这些关键内容的时候，很容易去引战吗？比如说为什么谈恋爱一定要门当户对呢？你在感情的地位是怎么样下降的呢？还有就是职场，你也谈很多很多的职场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边缘啦，这个议题啊。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就觉得很有趣，就是甚至最后还有一些什么爱用物这个部分，等一下晚一点再聊好了。但是我看到都觉得很有趣，就是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切入点。所以这边我也会很好奇，就是说当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其实都不是那种轻松的议题，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靖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议题，然后会用这样的影像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那如果引战了该怎么办呢？
是我的议题选的方式其实比较特别，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例如说最近爆发了什么这个疫情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政策改变，然后他们就会想要我拍一个影片去跟大家聊这个时事，但我通常不会接受，不会答应，因为我自己选题的标准就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我的情绪，如果有的话我才会拍影片。那这个事实上跟我在早期开始拍影片的初衷也有点类似哦，就是我记得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两年前拍的第一支影片是在讲台湾的自由民主。那之所以会拍那个影片，是因为我在半夜的时候因为被手机绑架嘛，所以睡前都要滑手机。然后我记得那个影片拍出来前后应该是在大选期间吧，然后我睡前滑着手机，看到一堆的这个网友在下面可能蓝云跟绿营互骂，我就觉得奇怪，台湾人最引以为傲的岂不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吗？可是言论自由的样态真的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一种不在乎别人的这个感受，然后讲自己一昧想讲的话吗？我不认为。所以我当时好像半夜一点还三点的时候就爬起来，然后特别拍一个影片去讲我自己认为所谓的民主自由应该长什么样子。那即便你看到我的这个内容都做一些比较没有正确性的，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主题，但还是会引到很多人来站我嘛，对不对？例如说我今天拍一个影片叫做为什么我认为小资族比有钱更乱花钱，然后我提了三个我对于人类社会的观察，但总有人会回你一句狗屎狗屁讲废话，然后什么在讲干话什么的。所以 我反而会认为，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 的初衷没变。那确实 我发现当你要讲的内容是面向所有人，并且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事前认知，就是一定会有人来攻击你， 因为我们不可能奢求全世界人都跟我们一样理性吧，对不对？
嗯，
好，这或许是教育程度的一些落差。那总之，这是我后来所学习到、所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还是秉持这个状况，就是我如果面对某一个议题、某一个事件是有情绪的，我才会去排它。我现在比较多会做的内容，其实还有一个主旨，就是我觉得是生活化。因为在网络上有太多内容在教你怎么样成功，教你怎么赚钱，包含我在上个月发布一支影片，就叫做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努力了还是觉得自己看起来那么废。其实我的出发角度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当成朋友，就是我讲的内容会很生活，包含刚刚提到的什么爱用物开箱啊，然后介绍我觉得很好吃的水饺什么的，你看本质上都是我希望你把我当成朋友，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 somebody， 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人把自己包装成 somebody， 但是他可能私底下过得浑浑噩噩或是行尸走肉，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自己在我的平台上也不忌讳的去告诉大家我现在很愤怒，或是我最近很低潮，我想要自杀什么的，我完全不会避讳讲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主旨，我把大家当成朋友。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因为我讲真心的话或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不爽，然后进而攻击我的话，那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是当不成朋友，那就当陌生人，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吧。对对对，
小黄老师因为也教出了不少的，就他的工作他的职场的发展跟社群媒体有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些学生，现在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努力，有的是内影音的产制者，有些是比较娴熟或者平常是在操作或下预算在做这些的。目前看起来你从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才4000人追踪，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现在超过100000了，在2022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社群媒体里面成为一个，当然我相信你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就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过看来你就是从原来的所谓的奈米网红现在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吧，好不好？那我们这样去定义，事实上这个中间的这个承担的这些压力，或许你可以说不要管它，那可是我从我小黄老师的观察，我发现有时候攻击你，他不是只是针对你说的话，甚至是对你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是有一些你很在意的事情，他可能就用言语甚至私讯你等等这些东西。这个的在你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人数快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那些影响力或者后坐力的增强吗？请教一下。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你决定做一个面向所有人并且没有标准答案的主题的这个内容之下，你就需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包容多元观点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攻击是一个必然的状态。互联网的诞生或是这个网络的普及，它事实上只代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传播的权利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人类的文化水平或识字率提高。那什么概念？你可以想一想，我简单讲，好，早期的人类社会可能有 95% 的资源是掌握在那些具有知识力的人身上，那剩下的 95% 对于这 5% 人来讲是一个数据，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讲的，在互联网兴起、网络普及、每个人都具备平等表述自己的机会的情况之下，那 95% 的数据，或是我们讲夸张一点，这 95% 人可能相对来讲接受到的这个教育是比较低落的人，但他们具备了可以跟大家平等沟通的权利的情况之下，会演变成什么状况？我们理所当然的会被攻击嘛，对不对？当然我讲那个 95% 可能比较夸张一点，因为事实上网络的普及可能让知识的流通变得更便利，但是很难保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不愿意上进或不愿意精进自己的人依然是那样的知识水平，但他们却获得了发声机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那要如何让这些人可能正确的应用这些科技去表述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跟别人理性讨论，我觉得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现在也仍然是一个问题。那么我对于这个创作者，我们要如何去释怀或者去这个排解这样的问题？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这个音乐讲座，那这个讲座是陈文茜跟这个周杰伦有一段是他们互相聊天，那当时周杰伦就问这个陈文茜，他作为一个时事观察家，诶，他一定就是常常会被各种酸民攻击嘛，对不对？那周杰伦当时就问说，诶，你 在从事这个社会评论家的工作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比较这个让你压力大的攻击事件什么的啊？那陈文茜当然说有啊。那周杰伦于是就问哦，他说那你怎么可以活到现在？哦，大概是这样子，蛮直接的提问哦。那当时陈文茜他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受用，因为我看完这个音乐讲座之后，我就从此之后都依照他这个方式去做事哦。他说他只要今天助理跟他讲说他上头版了或者上报纸了，那么陈文茜就会下令他的助理把今天的所有报纸全部丢掉，他今天就不看报纸了。哎，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非常聪明哦，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认真经营社群的人或是认真创作内容的人，我们就会期待得到别人的正向反馈。那我们常常说哦，即便在所有的留言当中100则留言有99个夸奖你，但我们就会看到那一个攻击我们的言论而不爽一整天，对吧？所以我宁可就是就避而不看，因为我们听过太多的例子，就是创作者可能得忧郁症，到我们真正的从一个可能原本只有4000流量到现在可能10万流量的人，我们真正的感受到原来不是假的。因为我之前也跟一个就是财经的 YouTuber 聊过，那个 YouTuber 叫 Yar Chen， 他是专门教大家投资理财或是一些分享价值观的一个网红。那他当时也跟我讲，就是我们都有相同的感觉，是只要有一个留言攻击我们，我们就很不爽。但是我当初跟他提到一个概念是说，欸，你不觉得假设有一天有人攻击你，然后你并不会因此感到忧郁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吗？那他说为什么，啊，奇怪。我说我们之所以会被攻击然后会在意会感到压力，岂不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内容的，对吧？假设我今天随便讲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只为了哗众取宠，你觉得我们会因此而感到难过吗？如果被攻击的话感到难过吗？其实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或许会作为我们是不是有认真对待那些支持我们的人的一个平衡标的吧，我认为。所以依照这个状况，我现在是达成一个蛮好的平衡啦，就是我不大会看留言了，我会去看那些私讯给我讯息的那些粉丝的话语，这样子就是用陈文茜的那个排解这种忧郁可能的方法，然后同时也会偶尔去看一下这个大家对我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平衡方式啦。
如果今天有大事发生，自己可能被放在头版，那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至少短时间之内要把所有的可以接触到的媒体甚至社群媒体通通都把它关掉，然后让自己可以过着如常的生活，是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
那对你来说，可事实上你也已经从可能那时候一开始的几千人到现在超过10万，那你的建议也会是基本上不管流量如何，不管这个主题是什么，但是回到根本，这就是你想跟大家沟通的重点。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回应，或者是不管以为然支持你或不以为然，或者是就是引战等等，这些这个对你来说你都觉得你需要的可能在短时间之内都是发表完之后是把这些回馈的部分先暂时先关闭，是这个吗？
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明明就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屡试不爽，就是我们只要看到100个夸奖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哪怕就是负面的留言，我们就会不高兴。那我们干嘛要持续去干这种事情呢？就每次看每次忧郁，那你干脆就不要看嘛，对不对？因为看这个东西本来就对你没有帮助啊，所以我现在的做法确实就是我留言都不大会去看啊。
嗯，懂。
对对对。
所以一个是我们所说的下面的留言，甚至我自己过往也有学生会跟我说，就是会有人私讯他，而且攻击他，跟他说：“天哪，你怎么可以长成这样？我要是长像你这样，我就自杀了，就是去撞死等等。”这就是甚至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人身攻击，而且他本身也是。也算是 KOL 吧，算是一个还不错的 YouTuber， 所以 我才会说像这样，那是你是连私讯讯息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关闭。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看一下那些人给我们的评价，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验证自己有没有认真做内容。就假设今天有人骂我们，那么他骂了但是我们觉得不痛不痒，事实上就代表我们可能很随意的去做这个内容，所以当然不在意人家评价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会看私讯的。那为什么要只看私讯不看留言，是因为他们如果真的好，就是没有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或是行为成本较低的方式，例如说给你按一个愤怒，给你留一个言，那我们不用在意，因为我们太在意其实事实上就是一种聚光灯效应，就我们觉得 他们把我们看得太重要了。但事实上有些人留言他可能就是留了之后他十分钟之后就忘记自己曾经留过这个言，对不对？但是发讯息就不一样了，我们什么情况之下会发讯息？就我们真的很不爽或我们真的很喜欢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认为这个就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当然我所谓的参考价值不是说他做这个行为底下的我们讲的只字片语他实际讲了什么，而是他光采取这个行为事实上可能就有我们值得检讨的地方了。就是到底你讲了什么话会让人家气到就是不选择用留言的方式，而是点开你的私讯，然后特别传一个讯息来屌你。我觉得这个举动是或许我们可以真正去检讨的。当然不避讳的就是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神经病啊，那一样老话一句，就是我刚包含我前几天看一本心理学的书，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要跟笨蛋去解释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笨蛋他们习惯把你的层次拉得跟他一样低，并且在这个低层次里面用他丰富的经验来回击你，来教训你。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非常贴切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这是我觉得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那与此同时你还是要去检讨，就是说是不是你真的讲了哪一个词让他们感受到被攻击了，所以导致他们真的愤怒到就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成本来私讯呛你。对，
了解，
这是我的理解。
不好意思让你这个花那么多时间来回应小黄老师，但是我相信我的问题也代表了千千万万的就是不管是关心你或者是曾经看过或者是对于这个社群非常好奇的一些伙伴们的疑问。那今天算是解我们的疑问吧，所以就要容你稍微解释的要再更白话一些，我就不停的一直拷问你这样，不好意思啊。
网络平台百百种，到底该如何经营呢？透过社群任意门，我们带你掌握粉丝的经营术，增加社群粘着度。社群任意门，
大家好，我是吴金凯，是一个创作者。那么我会认为社群行销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产出嘛，那么要如何产出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把握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对自己的情绪坦诚。所以当你对自己情绪坦诚之后，你有了产物，把这个产物放在社群上让大家看见，这个目的可能是基于互惠，也有可能是基于单方面提供价值。但我认为你持续的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是社群营销，所以它的目的会是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而不是基于一些商业利益。这是我在做社群的一个主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对于社群营销的洞察跟观点，感谢各位。
我也很好奇了，其实前面靖凯也分享，其实他很多就是自学，那包含等一下我特别想要关注的叫社群经营啊。那我自己觉得社群这个部分真的有它的难度，那我们靖凯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通常你会怎么样在不管是企业或一般的学校，你会怎么去介绍这样子所谓的社群行销、社群的经营，然后呢给我们一些提点好不好？来，
好，坦白讲我觉得讲经营就有一点点功利主义，好，所以 我通常不会讲说我在经营社群啊，我只会讲说，欸，我有拍一些内容，有做一些东西，然后上传到我的个人脸书或是粉丝专页。因为 我觉得当你把它想得太成经营的话，就会建立一道墙，就是我 会感觉我要从你身上拿点东西走才叫做我在经营。但是我刚刚讲 我所有内容都是基于分享或是基于某一种情绪影响了我导致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单纯是基于想要跟你讨论互惠的前提下，然后我跟你分享。当然我们在市场上这个专有名词是称社群经营，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以一个经营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先理解你能够提供市场或者提供你面向的大众什么价值，那你再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那当然我们或许看到有很多数据，例如说之前看那个大西洋月刊，他们有曾经做这个社群上的贴文分析，然后事实上有表示说在你的内容上面每增加一个情绪是字眼，那你的贴文的传播就可以增加 20% 等等的。那包含刚才这个我有讲说我如何决策主题是因为我可能看到 一件事情是有影响我的情绪，所以我才这么做。那事实上 都是基于一个我有感动或是我的情绪受到了这个影响，然后我想要表达，对不对？它不会是一个我要从你身上得到东西的一个面向，所以我反而会认为你把你的观众当成朋友， 那他们自然就会把你当成朋友，当然也有可能把你当成是一个哎老死不相往来然后再讲干话的人啊。对，所以我会认为齁，就是你如果要创作，我自己会认为我写的文章或是我拍那些理性探讨内容的影片叫一种创作。我觉得你如果要创作的话，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的情绪坦诚，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为了要发一篇文，例如说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常常看到老板会跟小编讲说，来你一个礼拜要发两篇文，或是一个月要发一支影片等等的，我大部分都会先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他可能跟我讲说，哎，因为可能高频率发文能够增加触及人数什么的。那我会再追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就问你，你过去一年每一个月规定自己发四篇文，那请问一下你一年涨了多少粉丝？他可能跟我讲说涨个500，涨个1000。好，事实上你做这个行为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常态性发文或高频率发文不会替你涨粉，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持续做一件你做了10年或50年也不会有成效的事情，就因为你赌一个有机会被看见吗？我觉得太傻了，我觉得太傻了。所以包含我在远见杂志替他们做这个内容转型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说，来，你们过去一个月发了可能4支影片5支影片，这个流量加总是多少？好，我们当个月可能算一算，加总是20-30万，那我们就这个夸下还有说，来就看一下我们下一支影片流量是多少。结果确实我替他们做出一转型内容的第一支影片流量43万，没有投广告，就那一支影片。我事实上就是要验证一件事情，你如果做一件能够让你自己感动或是你的情绪是你很诚实的，基于这样很诚实的状态下去做的内容，即便你一个月就做那一支影片，它的成效绝对会优于你过去做的所有的东西。对，所以还是基于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首先我们统整一下，第一个 你要把你的听众当成朋友，你一定会跟朋友分享你很有感动很有冲动的事情，但你不会跟你的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分享三件事情，所以我跟你分享三件事情，这件事情傻到不行，对吧？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经营，你就当成是一种分享，它是一个基于互利或者单方面提供价值的行为。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去在意什么这个高频率的量啊，或者什么要规定自己什么，因为基于演算法的问题，然后什么一个要发一支影片，
周
更，对对对，
周几更，然后跟，
千万别这样子，你就是有感动的话再拍，没感动的话就停着不干，像我就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今年做的有一期影片叫做这个谈恋爱应不应该门当户对，那是我时隔半年再次露脸的影片，但是他那个触及人数是100万，现在好像130万还是多少吧。对对对，就是基于感动去做，我觉得是社群经营的一个我自己奉为圭臬的主旨啦。
你想要分享的东西当成是朋友一样的来做，这是一种态度嘛。再来就是像我刚刚说，哦，经营社群要怎么经营啊，想到经营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把那个距离拉开了。既然是朋友怎么会是经营呢？那就是太刻意了，对不对？还有再来，不要去拘泥在那个固定的数量。还有张翰，我们常常看到社群媒体会教我们，比如说最好是早上9点或晚上9点发文等等，类似这种什么黄金理论等等。哦，不好意思，这种书我都买很多。俊凯在这个事情上面除了次数时间应该也不是重点了吧。
对对对， 我自己都不会去，应该说他讲的也对，因为那是基于这个我们讲科学层面的事情，演算法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类的本质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会 有感觉有情绪的动物。我今天觉得你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我，能够替我产生价值，或是让我觉得开心，让我觉得启发好了，这不管你是凌晨3点发吧，大家都还是会买单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靖凯，我还是想请教你，因为如果2年前4000，然后目前是超过10万，那我其实 也稍微有去整理，也不是整理，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你的发文啊，像你所说的，其实影音的部分其实不是那种很频繁的发 OK，然后大概的形态蛮多会是可能谈一些观念啦，理性内容的探讨。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你可以稍微自己统整一下你的一开头的在经营这个账号的时候大概有哪些形式，到现在目前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 呈现的形式。昨天我好认真看你第一次的直播，好可爱。所以那一次直播我感觉你非常的腼腆，就是你一直在那边说不好意思，我其实是一个很害羞很腼腆的人，不好意思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我只是想上来一下我就要下去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就看了觉得很可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问你，就是从一开头到现在的形式的多元，甚至你可以聊聊为什么你那天会开直播、哦、我只是好奇来请。
坦白讲 我在跟这个学生或者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内容的时候，我都会以三个字作为这个结论，就是很无聊。我常讲我是做一个很无聊内容的人，所以愿意看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愿意去，坦白讲 我认为是一种学习或者说一种成长。当然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高尚在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哎呀怎么还让人家来学习，不是，而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些东西是一般人或者说我们平常、哦、在周末这个要放松的过程当中不大会聊的东西，那个东西真的是确实很无聊吧，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讲年轻人或网络上的那个世界，大家都在聊说哪里有好吃哪里有好玩，谁会跟你聊说为什么只谈感情，只要谈感情人的智商会下降，这超级无聊，对不对？
为什么要管人家是门当户对，人家开心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哇靠，就是看我影片的人他们真的是很好学或是很愿意接受多元观点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这真的很无聊，所以我的形式也是无聊到底。你自己看，我从头到尾没有上任何的什么音效，没有重一支，就是我一个人噼里啪啦坐在镜头前面就开始给你讲个十几分钟，那还不无聊吗？真的很无聊吧，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哦，当大家都在讲网络是一个必须要节奏快，然后要声光效果做足，或者说你必须要哗众取宠要做娱乐型的内容的情况之下，怎么有一个人有办法就什么剪辑技巧也不加，什么特效也不加，坐在镜头前面还讨论一个这么无聊的东西，那最高流量的影片竟然有300万的触及人数或是100万的观看，为什么？还是基于我刚刚讲一个 很重要的点，你在看我影片的时候，即便我未来或者说最近用了什么直播或是介绍水饺介绍辣椒这种形式来呈现好了， anyway 我都还是秉持一个概念，就是人是社交动物，我们是有高度社交需求的，我不会把这个粉丝专业当成我在经营它，我单纯把它当成是一个例如说我们周末一起在这个咖啡厅泡茶的一个场域而已，我在这里就会跟你分享在咖啡厅可以聊的内容，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你在看我影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哎，或许你会想看下去，是因为我跟你之间没有那一种你是这个股东我是公司的打工仔的那种角色吧，不会啊。嗯嗯，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
也没有觉得你比我们更理解，不过感觉你有在思考事情，
对对对，
然后思考完整理完之后分享给朋友，说只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
那形式呢？形式的多元呢？
形式的多元就成了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我们跟朋友在相遇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那或许我会这样做，例如说我会认为开直播很像是我打电话给你跟你聊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性，就单纯是关心老朋友，对不对？所以当然我讲话就会相对来讲比较放松，然后没有这么震惊，就是我们单纯打电话来聊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是以我平常那一种在镜头前面娓娓道来十分钟的那个影片，那个就比较像是哎，我今天跟你约说周末在哪一个地点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所以全部都还是基于我们生活当中跟朋友的相处的模式，对吧？那例如说 我最近做的那个开箱影片，那就很像是我最近去逛了百货公司，然后吃到一个很好吃的水饺，然后于是我心血来潮特别打电话或者特别拿水饺去你家拜访跟你分享，我觉得全部都是基于生活或者基于人类对于社交高度需求，所以它的流量不会低，或是说我们看起来会很亲民，甚至我觉得哇我的粉丝有 我通常不会称他们有粉丝，称他们叫读者，但是我更常把他们当成是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常在我发布一些很低潮的文章或是影片的时候来发一个百字或千字的留言来鼓励我。
你谈到了低潮，做一个在社群媒体里面相对蛮活跃的人，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不同的情绪？
坦白说，因为我早期会看留言，所以确实很低潮，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有人呛我一定会呛到你道歉，好，因为我们用我们过往积攒的知识储备来跟人抗争或是企图教育他们，这或许是当老师的一个职业病或劣根性吧。那总之我觉得不可避免啦，就是我们暴露在这种高度社会评价，然后这么多眼睛盯着我们的，哪怕是我的工作或是我做的影片常常上媒体这件事情，那一定会被攻击， 那至于说怎么排解，刚刚有提到，哎，这个文倩这个前辈提供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看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要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比较，可能从生物学角度的一种疏解方式吧。像我自己最近开始骑脚踏车，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情绪可能有点没办法被控制了，所以我透过骑脚踏车让身体分泌更多多巴胺，让我不会这么的忧郁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喜欢分享，还是基于这个跟朋友互动或社交的需求，喜欢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朋友就散落在网络的各个地方嘛，对啊。但是难免还是可能会吸收到那一些，例如说演算法推荐给陌生人，然后他们来骂我们，哎，但是就第一个不要看，第一个是找到生活的一个比较理性或生物学的角度的排解方式吧。
那我刚刚讲的其实是在社群媒体的这种发，就是比如说刚刚讲总是会有喜怒哀乐嘛，开心的事情一定会跟好朋友分享， 很不开心很不爽，或者是就是面临到人生的很多的考验，会选择如实的说吗？
曾经有人发讯息给我，然后骂我说，就是他可能做一些人身攻击，攻击到一些 我自己觉得可能很在意的点，然后我就回讯息跟他讲说，请在24小时之内道歉什么的，否则我就会把你的讯息公布到网络上，并且去警察去提告你。然后他回我信了，他信件当中讲说，哎，奇怪，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作为一个 KOL， 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得理不饶人什么的。哎，这个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就回他说，来，请不要把我当成老师，因为我第一个我在网络上做这些行为好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老师，我只是单纯基于这个有感动然后分享而已，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做的任何事情，坦白讲我不会有任何包袱，是因为我并不会把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角色身份带到网络上，因为我刚提到了网络对我来讲，或我的粉丝专业长时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跟朋友相聚的咖啡厅而已，对吧？那咖啡厅请问一下，我们三五好友在这里，可能好，我当然不是三五好友，因为我们流量算蛮高，可能300-500个好友在这里，so what？ 我们能聊什么？这个不关别人的事吗？你喜欢你就加入，你不喜欢你走开，反正有更多值得你待的咖啡厅，有世界上咖啡厅不止我这一间，对不对？所以我完全不会排斥。那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更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某一任的女朋友。我们在认识的时候，那总之他是一个20-30万粉丝的网红，我之所以跟他有深度的认识或涉入，是因为我看到他在 IG 上常发一些很理性的文章，或许跟我的有点类似，然后他可能会在教导他人要如何排解情绪，要如何变成更好自己，这一种类似的贴文。然后当我真正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有个很严重的忧郁症，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但是我就对比我们当初认识的那个契机点，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正向然后阳光的女孩，那个差别让我很震惊很错愕。所以当她在我面前发病的时候，当然这个忧郁症不是什么坏事哦，我们要把它用这个疾病的角度正常的理解跟对待，只是她在网上给我们的形象跟我私底下认识她，我觉得让我很震惊。而有一幕最震惊的是，当我看到她流着眼泪然后发着一张自己在笑的自拍照，并且他的内文在教育大家如何排解情绪的时候，我真的一辈子忘不了那个画面，是多么的冲击。那这也让我下定决心，我一辈子不要当这种我自己看来很可悲的人。就是你的想法明明就不是这样子，但你做的行为却为了要维护你的形象而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情，我觉得那是很痛苦的，对我们这种直来直往的人是很痛苦的。
你的心智的成熟度我是蛮佩服的啦，因为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网红，所以我知道这些或者所谓的意见领袖真的承担的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就会更觉得不容易。那当然我觉得考验还是很多，但是我相信靖凯你也在不断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这边我还是想再就教一下靖凯，我会很好奇你对于你在就学的时候，尤其是大学这个阶段，你怎么比较，就是像因为你现在念的有点像社会大学嘛，那也曾经念过体制的大学，所以你可以跟我们比较一下，你觉得这两者当中对你的差异是如何，然后你又怎么去，如果有机会啦，再见到19岁的靖凯的时候，那时候他可能正要念大学，你会跟他说些什么？我还蛮好奇的。
坦白讲，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念 大学或念书的人是傻逼。当大家在这个准备考学测的时候，我当然也很认真准备啦，但是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打工。我想要看看在市场上那些读高职毕业的，或是说我们讲不是这种可能普通科系然后没有专业技能的人，我们想跟他们比较一下，到底身为有专业技能的人跟我们这一种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被迫读书的人有什么实际的差别。然后我在餐厅工作，好，我们先讲结果。结果是虽然这餐厅不太大，然后现在可能也只有几家门店，但是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大概两三个月，然后最后那个他们开了新的分店，然后主管在提名店长的时候，主管找了我，而不是找那些已经做了半年或甚至一年的有专业技术或餐饮技术的那些人。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启发是，好，我就讲送茶这件事来讲好了。我们受过这种体制内的单纯读书的书本上的学习，即便我们没有像他们餐饮系毕业的那种很专精的技能，但是我们学会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思考。我刚刚讲举送茶为例好了，我今天要送茶之前，我不是就是看到右边的客人有需求就直接拿一壶茶去前面，不会，我先算一下路径。例如说我觉得右边人有需求，但是右边前面的客人会不会大概有需求，所以我事实上要先拿两壶茶之类的，或甚至现场可能有五个客人都有需求，我会先在原地思考我应该怎么走能够最快的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觉得跟没有受过体制内教育的人的一个差别。第二个是我觉得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个错误的期待，是认为大学应该或者学校应该教会我们一个技能。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我觉得 我读书很痛苦是因为不好意思读那个美术班的，他会做画吧，他会做艺术品吧，那些读音乐系他们能够写一首歌吧，能够卖钱吧，但我们这种读生物什么国文自然数学那些人，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比啊？有，我后来认清的叫做我刚刚讲的思考模式。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不会比他们慢，然后并且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更有头绪更有方向。从那一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大学不再是一个提供你一项技能的场域，它是一个能够让你认清你现在应该做什么的一个场域。因为我们在25岁以前其实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未来要干啥，我们生出来的价值是什么，而我觉得学校可以提供你稍稍的一点启发。我自己在母校就是世新大学曾经开过一个有学分的课程，就是教的是社群行销跟影片创作没错，但是我在这个课程的开头就跟学生讲了，我今天愿意回母校讲课绝对不会是因为我想要让你喜欢影像创作或者喜欢数位行销， No， 这不是我作为老师的义务跟职责，我要的仅仅是让你搞清楚你未来会不会走这条路，就这么简单。所以在那堂课的期末结束之后， 我有发一篇文，就是写给那些被我当的学生，大概是讲说就是说期末成绩在结算的时候，我有在学生的群组发一篇问卷说，觉得自己会被当的人请去填写，然后告诉我你不应该被当的理由。那坦白讲，如果学生有认真听我每次在课堂当中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来这里并不是要教会你一个技能，或者我来这里并不是要你真的喜欢上这个技能或者喜欢上这个领域，我只单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欢它。所以假设我那个被当的学生去问卷里面填说，他虽然上课啥也没学到，但他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这辈子不会去干行销或不会去做影像，那么我也绝对不会当掉他。OK， 这是我觉得大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叫适性教育。大学是一个让你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场域，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价值。
非常好，很厉害。靖凯其实很开心啦，我真的很开心，因为透过社群媒体认识你，然后也做了一些互动的联系，然后 也看了很多很多你的相关的发文，然后觉得很开心有一个这样子的做一些思考的。对，要说知识型网红，我不确定你喜不喜欢这个称谓。你想要怎么定义自己
啊？就是喜欢分享自己的创作者吧。
好了，就是喜欢分享的创作者。真的希望透过你，让更多人也理解，作为一个真的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人，其实在这个拿捏当中，而且尤其是透过社群媒体，有非常多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又要怎么去思考？我觉得靖凯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思考方式。你要不要给自己许个愿好不好？现在不到30哦，你可以帮自己30的靖凯跟50的靖凯各许个愿好了。
许个愿啊，就是 我自己很喜欢自己在做的这个社群的内容，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当老师最大的成就，当然钱的必不可少，就是我们去讲一堂课，其实坦白讲能够赚的比上班族多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面对了这么多的评价，然后可能承担了这么多压力，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很多人真心的在鼓励你，然后告诉你说他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在哭，但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影片让他找回了生活的动力。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对自己存在是打上一个正面评价的事情，所以我未来会希望我能够拨更多时间在经营社群上。那当然首要之务解决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钱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做这件事情都没有赚到钱了，坦白讲还是自己本业的东西是我们主要的收入。那么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建构一个更完善的商业模式，让我们可以透过经营社群或者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提供价值给别人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我自己的期许。
好，可以一路从30岁延展到50岁都可以，对，都适用，对不对？
是是是是。
好的好的，今天真的很开心，金凯他真的很妙，他说他知无不言，所以没关系，就尽量问吧。但是我很希望啦，金凯能够秉持着现在的这样的一份努力继续的往前走，那也祝福你吧，在社群的这个努力之下可以越做越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也符合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真的很希望让大家也了解社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群的工作者。好，那这也是我衷心的期待，也感谢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们下礼拜见。我们再次感谢可爱的金凯，金凯谢谢你哦。